感谢主带领今天众弟兄姐妹在这里，我们不单是能够聆听主的话语，这是上帝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。刚才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出去到你们宿舍去邀请你们，大概是6点左右的时候，突然间就下起大雨来，那个雨下得很大。这时候我们几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在这里就在思考，到底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来，有没有？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下的雨很大啊。当然我们心中是盼望你们都能够来。我师母就跟我说，哇，雨这么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来。我说没事，我们祷告求圣灵感动。这让我回想起过去，当我在海外的时候，我向中国人传福音，那个时候呢不是下大雨，那时候呢是下大雪，正如国内一样啊，冬天的时候下大雪。那我去不去呢？我5点钟我就起来了，大概是6点我就要出门了。我叫了车子，就从我家，那时候呢我是在中东一个国家，当年耶稣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今天的中东约旦，那里呢我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我住在当时北部，一路呢到南部去，行程呢是3个小时，6点钟车子按时来了。这时候呢手机响了，我师母呢就听电话，姐妹打来说下大雪，牧师师母你们不要来了。你们说我去吗？下大雪什么意思？意思说如果下大雪的话，好，在路途当中的时候有些路呢就封住了，意思说车子呢不能够往前去，不能够往前走，那就好回头了。我想车子我已经叫了，我跟师母呢已经预备心了，所以呢我就心里默默祷告，我这样祷告，主啊你为我们开路，主许可我去，否则呢我就回来。所以呢我凭信心我就去了，感谢主，下大雪神为我开路，我照样呢去带领聚会。还有一次暴动，不晓得你们老家有没有暴动哈？我以前住那个地方，我在那里待了10多年，那里呢经常有暴动，经常有示威，所以通常他们示威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子的，那些回教徒全都能在他们的回教堂祷告，一祷告完了那些人一出去就开始示威了，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。同样的，我们的信徒打电话来告诉我们，哇，那一次暴动，警察，当地警察就来了，抓人，抓几个闹事的。所以同样的，他告诉我们说暴动很厉害，那个地方是在南部，那是一个制衣厂，是个制衣厂，所以有些工人就暴动了，就跟当地的人呢就打起来了。那么我去不去呢？当然我也去，对吧？除非神拦阻我去不成，那至少我也尝试，感谢主，虽然暴动，但是呢我们一路去的时候，果然快要抵达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是将近3个小时呢，果然有路障，一路呢就有些路障，当地的警察，约旦的警察就开始查我们的什么身份证，就问我们，我就说了，我说我是个传道人，我要去带领聚会。他看着我，他不多说， 比一个手势，什么意思？走，啊，感谢主。回想过去，神如何为我们开路。今天我心里默默祷告，我主啊，雨下得很大，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来。结果呢，你们来了，感谢主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。有圣经的，你们看马可福音第七章；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你们看你们的这个周刊的第七页。啊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“人的传统与神的话语”。人的传统与神的话语。第七章第一节开始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。那我说过了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谁啊？他们在当时是宗教的领袖，他们对于圣经，当时的圣经指的是什么？旧约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，你们翻开好，圣经有分什么？有分旧约和什么新约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时候呢，耶稣那个时代新约还没写完，所以只有旧约啊。他们呢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，他们都是什么宗教的老师，也是宗教的领袖。不过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他们把人的传统和神的律法混合在一起，这个是他们的问题。他们把人的传统呢跟神的话语呢有同等的什么权威啊？这个要注意，神的话语跟人的传统一样吗？我问你们，一样吗？啊，待会我解释哈，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。那看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从第二节开始告诉我们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有些人就用俗手吃饭。那什么叫俗手？你读下去你就明白，原来俗手是什么呢？俗手吃饭就是没有洗的手。那其实当他说没有洗的手呢，不是说耶稣的门徒吃饭之前没有洗手，不是的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不晓得你们来这里的时候，每次你们坐车来这里呢，第一件事情你们就到后面去吃饭，对不对啊？吃饭之前有没有洗手啊？有还是没有？我不晓得，我不知道哈。一般上来讲呢，通常如果小朋友在学校呢，老师都会叫好，吃饭之前要什么？要洗手，对吧？啊，那他们呢都一样，吃饭之前要洗手。不过这里说的是指，不是指门徒吃饭之前没有洗手，他们有洗手。不过问题在于，耶稣的门徒没有按照人的传统、人的制度、人的仪式来洗手，明白吗？啊，比如说洗手，当我们洗手的时候洗哪一个部分？这两个，对不对？手掌这边跟这边，对不对？洗的手。不过按照呢他们当时法利赛人的文士洗手的传统是洗，不单洗这个，还要怎么样？洗到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肘，对不对？手肘。所以意思是说要从这里洗到这里，那个才算是洗。如果你洗这边，这里没洗的话，那等于什么？等于没有洗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什么俗手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看下去第二节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原来他们呢没有按照这些法利赛人跟犹太人，这个就是他们什么遗传或者他们什么人的教导。不单如此，甚至呢你看下去的时候，第四节手要洗，还包括杯罐铜器等等，这些全都什么要洗，手要洗，包括那些所有他们要吃的那些东西，碗啊杯啊等等，全部都要洗。好了，当耶稣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呢，你看耶稣怎么样回答，你看耶稣怎么样回答。 第五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石头吃饭呢？第六节，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这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什么预言是不错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，当耶稣听到这些宗教老师在批评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反而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假冒为善。什么是假冒为善？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耶稣要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呢？假冒为善是说，如果你说一套你做一套，意思说言行不一致。你知道今天有些宗教，譬如说和尚，我问大家，和尚可不可以结婚？和尚可以结婚吗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不可以的举手。好，放下来。可以的举手。那佛教呢，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去研究的话，佛教呢有分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。在中国的和尚是不结婚的，不过当佛教传到日本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教育就改了，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结婚的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撇开日本的和尚不说，我们讲中国的和尚。那和尚一般上呢，像中国的一般上是不结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泰国的和尚可以结婚吗？也不结婚，对不对？不过注意，有些和尚虽然呢他们呢不结婚，不过他们却有老婆跟孩子，知不知道？有点意思，对不对？和尚是不可以结婚，可是他们却有老婆，不但有老婆，连孩子都有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说一套做一套，明白吗？好，还有更可怕的，假冒为善的人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比如说他说你们不可以贪心，不过他却贪心。他说你们呢要做诚实人，说诚实话，不可以说谎，不过他就经常说谎。但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，什么更可怕的？就是他说他也做。哎，你说不错啊，之前那一个是言行不一致，但是这个呢他说他也做，对不对？他跟大家讲你们呢要念经，他自己也念经，然后他跟你们说你要诚实，他自己也诚实。不过注意，出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动机不对，动机不对，这个你们要注意。最近在泰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，如果你们有机会上网可以看到，现在呢泰国警察在捉他，在捉他。他很有名的，受人仰慕的，他讲佛经讲得很好，他有很多跟随者，他很多佛教徒跟随他。但是告诉大家，警察呢抓到了他的证据，知道他犯罪的行为，但就是拿他没有办法，真的拿他没有办法。当他们去到那个庙里面，那个庙是全泰国最大的庙，大到个地步呢，他们派了很多很多的警察去抓他，根本抓不到他，因为里面太大了，里面太大了，派了很多警察是抓不到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的和尚全部都保护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主持，这个庙的主持。他犯了什么罪呢？洗黑钱。知道什么洗黑钱吗？知不知道？他犯了洗黑钱，他贪了很多的钱。所以我要说的就是，假冒为善今天在全世界，在很多宗教 都有这样的人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教会也不例外。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要特别提醒教会的领袖，同时也提醒我自己，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或者教导的或者是牧者的，我们实在要注意。为什么呢？绝对绝对不要误人子弟，不可以误人子弟，更不要什么绊倒人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看下去的时候，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人，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，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如经上所说，第六节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这是耶稣讲的。法利赛人经常祷告，不过他们祷告呢是做给人看的。当我们看人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人很会祷告，但是呢他的心出了问题，他动机不对。我们根本不知道一个人的心是什么，对吗？正如俗语说，知人知面什么不知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却是知道的，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。我们说的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心里一样吗？人都不知道，但是上帝却知道。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耶稣告诉我们，他们呢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什么远离我。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有很多的仪式，他们有很多教导，但是注意，他们的心却出了问题，他们的内心却是败坏的，他们的心却是远离上帝的。他们自己教导人，可是他们自己却离弃上帝，很可怕，也很讽刺。你读下去的时候，第七节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。在教会，很可惜的，就是有这样的人。是我经常教导我的信徒，在过去，包括你们在内，我经常教导，我说你们来教会这是很好，来什么？来听神的话语。当不管是哪一个传道人，或者是牧师，或者在这里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你们呢要学习，你们要学习，学习什么？第一，学习听。我再说一次，我再说一次，我讲慢一点。你们要听，听什么？听他讲的有没有按照圣经，明白了吗？他讲的对不对？你要分辨。怎么分辨？多读圣经。所以我经常告诉我的信徒，我说你们要常常读圣经，多读圣经，看到底他们讲的对还是不对。如果他们讲的对，你要听，明白吗？你圣经不读，你不聚会，他讲的对和错你不会分辨。这个就是今天信徒的问题，要会分辨。好，除了用耳朵听，听到底他讲的对还是错，其次要看。看什么？用什么来看？眼睛。耳朵是听，听他讲的对不对，有没有按照圣经讲。眼睛是要看，看什么？看他的言行举止，他怎么说话，他们怎么做事，他怎么跟人相处，明白了吗？你们要知道，耶稣他看透人心，他鉴察人心，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这些文士，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，更糟糕是他们有说也做，不过心却远离上帝。 甚至来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呢不承认神的话语是唯一的权威。好，神的话语不是唯一权威，而高举人的什么遗传，人的什么传统，而且曲解神的话语。举个例子，天主教的错误，知道天主教吗？天主教跟我们基督教一样吗？一样是不一样？一样的举手，不一样的举手。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？注意哈，我发现有些信徒真的是糊里糊涂，信主很多年了还受了洗了，我问他一个问题，天主教跟基督教一样吗？他答不上来，从国内来的答不上来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都是我带的，他们从国内来到约旦，我带领他们，问了很多不清楚不明白。我自己带的他们都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教导他们。所以你们当中刚才有举手说不一样，感谢主，你们要知道天主教跟我们呢不一样。那不一样在哪里啊？你们举手了，那你们说不一样在哪里？圣经一样吗？一样还是不一样啊？你们就答不出对吧？教导一样吗？祷告一样吗？有很多人他们跟我们真的是不一样，要注意啊。举个例子，在教会呢，我们有牧师，我们有长老，我们有执事，对不对？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没有牧师，没有长老，没有执事，他们有神父啊。注意，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哦。他们的神父呢是不可以结婚的。还有呢，比神父更大的呢，就是谁？就是他们最仰慕、最尊敬的教皇。听过教皇吗？知道教皇吗？天主教教皇呢是最大的。那根据天主教的教导，教皇呢就等于神在地上的代言人，他的权力很大，大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那些千千万万的天主教徒，他们一看见教皇就等于好像看见上帝，他们尊敬他们的教皇到个地步，他们看见他们的教皇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？他们每个人呢趴在地上，然后呢去用嘴巴去吻他的脚。今天你来吻我的脚，我告诉你，对不起，不敢当。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教导，好，你看见长老也好，执事也好，看见牧师，你不会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见我最多叫我一声牧师平安，我也跟你们说平安。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教导，但是他们有这样的教导。来到个第一步是什么？因为教皇在他们的天主教的信徒当中呢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最重要就是他们能够有权利赦免人的罪。那我问大家，我们人可以赦免另外一个人吗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牧师可以赦免你们的罪吗？长老执事可以赦免你们的罪吗？不可以。我们都是跟你们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蒙恩得救，明白吗？你信耶稣得救，我也信耶稣得救，你们靠主得救，我也靠主得救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记住，没有人能够赦免。所以我用这个做例子是告诉大家，当时法利赛人也犯同样的什么错误，他们高举人的传统，高举人的传统。好了，写到这里呢，我们来看耶稣呢举的一个例子，在哪里呢？第九节，你看，又说啊，耶稣又说了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什么遗传，这个就是我的什么，今天就是我的讲题，看到吗？他们呢高举人的传统，高举人的什么遗传，但是怎么样？神的话语废弃了，甚至曲解了神的话语。 第十节，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并致死他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你们要孝敬父母。不过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偏偏他们呢却把神的话语呢曲解了，改变了。怎么改？他们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。那什么是戈尔板？看那个括弧，戈尔板什么？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意思是说献给神或者献给圣殿的意思。好，我解释。譬如说有一个人，他的父母有很大的需要，年纪老迈了，作为儿子他应该孝敬他的父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看见没有？他应该说，他应该奉养他的父母，他应该呢照顾他的父母，然后呢带他父母呢去看医生，好，然后给他父母吃喝，这是做孩子应当尽的什么本分。可是现在呢，法利赛人呢却告诉教导当时的犹太人说什么呢？他告诉大家，你们呢只要说个人版三个字，意思说你把钱奉献给神或者把钱奉献给圣殿，那从此后你就不需要照顾你年老的父母了，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供养你的父母，不需要照顾你的父母，因为你把钱已经给了神或者给了圣殿。我问大家，对不对？这样做对不对？耶稣就用这个来指责他们，你看你们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假冒为善的人。神的话也明明教导他们要孝敬父母，要照顾父母，他们反过来怎么样说？不必，只要说个人版，钱给了神，钱给了圣殿啊，你就不要照顾你的父母。那至于到底你的钱有没有给神跟圣殿呢？其实根本没有人什么去追究到底真还是假的。难怪耶稣非常严厉的责备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的老师，说他们是假冒为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把人的遗传取代了神的话语，把人的遗传曲解了神的话语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他们表面上似乎是很敬虔的，常常祷告的，常常进食的，似乎呢他是教导这些以色列的老师，可是其实我告诉大家，他们的心，他们的心其实已经远离上帝了，他们的心其实已经是败坏了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告诉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你们都要回到国内，我在这里呢教导你，我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一定要把神的话清楚的跟你们讲。来到教会有两件事情你要做，一就是用耳朵听，听神的话，多听神的话，多听对你们有帮助，听了之后以后你就会分辨到底他们讲的对还是错，明白了吗？第二要什么？用眼睛看，看你们教会以后回到国内的时候，他带领的人到底他们所说的跟所行的是否是一致的。如果是一致的话，那你们要听他所说的，你们要顺服他们，你们听从他们，你们为他们祷告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看下去。讲完这个的时候，十四节，这时候呢耶稣就说了一句革命性的宣告。那注意，革命性的宣告，什么叫革命性的宣告？就是从来以前没有人讲的，这次呢耶稣他就讲了。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，从十四节开始，当时我告诉大家，不要说 不要说门徒，包括当时的宗教的老师，包括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都不明白到底耶稣在说什么。你看十五节，这个就是革命性的宣告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十六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好，我问大家，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到底耶稣在讲什么？什么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呢？你看下去，十七节，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看到吧，门徒听了不过不明白，耶稣说这句话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什么污秽人，连门徒都不知道，不要说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都不知道。那到底耶稣在说什么呢？那这里呢，我稍微简单的跟你们讲，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门徒，从小他们就受旧约圣经的教导，比如说不干净的食物不可以吃。什么是不干净的食物呢？比如说猪肉可以吃吗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洁净。兔子的肉可以吃吗？兔肉，你们有没有吃过兔肉啊？有没有吃啊？吃过吗？吃过的举手啊！我很多都吃过啊。我们一般中国人啊，包括我也是啊，我们除了吃猪肉哈、啊，我们今天也有些吃兔肉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吃兔肉的时候就在中国，就在你们老家，还不错吃啊。吃的时候不知道，吃下去的时候，那个中国的店员跟我说，他说你知道刚才你吃的什么？是兔肉。我一听，哦，兔肉。好，回来。旧约教导以色列人不吃猪肉，也不吃兔肉，还有呢，虾肉。啊，虾就是海鲜，对吧？虾肉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都爱吃哈。好，我告诉大家，按照呢旧约利未记十一章，这些是属于不干净的，不可以吃。可是现在呢，耶稣却说了，从人的口中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啊，从人的口中进去的不能什么污秽人。哎，耶稣这样讲很有意思哈、哦，意思什么？意思说，在以前旧约教导的时候呢，有些食物是不洁净的，所以犹太人从小教导他们不吃这些不洁净的。可是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呢，进入什么？进入恩典时代了。旧约呢，我们知道是律法时代，来到耶稣的时候呢，就是恩典时代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，是他们不明白的。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文士，那些宗教老师都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，连门徒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十七节门徒就问耶稣到底他在讲什么啊？耶稣就这样，他就开始解释。怎么解释呢？原来呢，耶稣就说了十九节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什么洁净的啊？看到吗？二十节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够什么污秽人，意思是说人如果要成为圣洁，不是靠吃的。在旧约的时代教导是这样的，所以不洁净的不吃不碰。但是来到新的时代的时候，耶稣是说了，你吃不吃其实这个不是关键，人的圣洁不是靠行为。意思是说，你不吃不洁净的，吃那个洁净的啊，洁净的食物你才吃，不洁净你不吃，那你就成为圣洁。我告诉大家，意思是说不一定。法利赛人这些老师，他们对圣经比所有的人还要懂，更加了解。他们知道，他们懂，因为他们是老师，他们教他们什么是不洁净的，什么是洁净的。 他们本身也遵循，对不对？可是问大家，他们在神的眼中有没有圣洁？表面上看来，他们经常祷告、进食，不吃不洁净的，吃洁净的食物，他们都遵守神的律法。但我告诉大家，耶稣一看，这些人只有表面的什么圣洁，骗人的。这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内心其实已经远离神了。什么是污秽人？不是食物，是什么啊？耶稣就讲下去了，21、22、23节，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绑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看到吗？这不是说你吃的那些食物让你什么圣洁，不是。人里面出来的，人里面的罪能够叫人什么污秽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讲到这里呢，给你们呢好好去思考一下。今天我们从耶稣的教导，我们学习什么功课？刚才我从第一节我讲到21节，我已经讲完了。我们学习什么功课？其实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呢几个属灵的功课，我总结一下，你们要注意听。出于神的话语，我们都要什么遵行，明白吗？神的话语我们都要什么听，我们要什么顺服。出于人的遗传、人的传统，那这个你们要注意，要懂得分辨什么是可以行的，什么是不可以行的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盲从，千万不要盲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末世的时代，我告诉大家，末世的时代是信仰混乱的时代，是离道反教的时代，也是危险的时代。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去，好不好？注意，有好也有不好。如果你到信仰纯正的教会，那感谢主，这是好的。像今天你们来到这里，虽然我们这里呢人数不多，你们也不多，但我告诉大家，感谢主，我会告诉大家，这间教会呢是信仰纯正的教会，明白吗？怎么知道？第一，我们讲圣经。当我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说什么？我们说你们自己呢也要买圣经，买了圣经自己读自己看。牧师在这里讲，你们自己读，看我讲的对还是错。真经不怕火，怕火不真经。我讲的按照圣经，你们听，你们自己分辨对还是错，明白吗？对的话，你们继续来听，来聚会。但我告诉大家，今天有很多教会呢，他们呢根本已经呢把圣经的话语丢到186000里以外了，不讲圣经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教会你去，是教会很大，人很多，但我告诉大家，他们根本不跟你讲神的话语，他不讲。你们以为来到教会，你们以为你们呢认识上帝，你们以为以后你们到天堂去，我告诉大家，全都下地，全都下地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考考你们，为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他们不讲神的话语，不讲神的话语表示什么？你们根本不懂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譬如说，人要怎么样得救，人要怎么样认识上帝，人犯了罪怎么样得到赦免，人要怎么到天堂，你告诉我。他们不讲，他不说，讲什么？讲见证，讲经历，讲的都是这些 不讲神的话语，结果很多人呢来教会根本呢不明白神的话语。他讲你们都爱听的，比如说你们来教会，你们要发财吗？要发财，我告诉大家，多多把你们的钱奉献给神，神就会大大赐福你们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们奉献30块，神怎么样？会赐福你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神会让你发财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你说不错啊，我要啊，我要啊！哇，信徒拼命奉献，一直奉献，奉什么？奉献给教会，奉献给教会。然后教会呢，很有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信徒一直拼命奉献，他们拼命奉献是他们有错误的教导，以为奉献的时候神同样怎么样会回报给他们，让他们发财，让他们升职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根本不是神的话语，不是神的教导。而最重要的，他不说，告诉你要怎么样发财，告诉你要怎么样健康，等等等等，讲一些都是人的道理，都是人爱听的，神的话语呢置之不提。譬如说人的罪怎么样得到赦免，人要怎么样寻求神，这些不错。所以难怪有些人到教会，我告诉大家，到死为止呢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是得救还是不得救。如果问一个问题，今天晚上你们离开世界，你们到哪里去？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老实告诉我，今天如果你离开世界，神说回来吧，你们到哪里去？天堂还是地狱？到天堂的举手。好，放下来。举手的我感谢主，不举手的怎么办？你说惨了，真的是惨了。我告诉大家很简单，有些教会根本不讲什么，不讲罪，他根本不跟你讲罪，他说世上根本没有罪，那是你心理作用，明白吗？你感到哇，我心里很不安，我今天偷了人家的钱，今天呢我跟别的女人，不是我太太，别的女人一起同居，然后心里感到很内疚很不安。他说这个呢是心理作用，这个不什么，这个是正常的，你感到心里不安，这个没问题，没有罪的。有些人跟你这样讲，教会就跟你这样讲，没有罪，罪是不存在的，根本没有罪。但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当人没有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该做的你没有做，不该做的你却去做，这就是罪，明白吗？比如说你在敬拜真神，你没敬拜，这个就是罪。你要认识真神，寻求神，你没有寻求神，你什么都拜，满天说佛全部拜，但是独一真神你不拜，这就是罪。说谎是罪，恨人是罪，不原谅人是罪，说别人的话都是罪，贪爱钱财、贪爱世界都是罪。最大的罪就是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所以呢不认识主的人全都下地。所以你问我牧师，那我要怎么得救？很简单，第一，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这是很多教会今天不跟你说的，他不跟你讲，因为你不爱听，不爱听的他就不说了，就讲你们爱听的怎么样发财，让你怎么样发财，让你怎么样活得很长命的，讲养生。那今天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讲神的话语，我们说你要认识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他给你的。人都要离开这世界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世界，问题离开世界到哪里去？两个地方都是永远的，天堂是永远的，地狱也是永远的。我盼望今天晚上你们还没有走出这个教堂之后，你们要确定你是得救的。所以牧师今天要跟你们讲，你要怎么得救？首先第一，你必须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明白了吗？你我都是罪人，我们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已经是罪人了，明白了吗？ 你我都是罪人。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没有老师没有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谎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会说谎，我们最会说谎。我们说谎呢，脸不红心不跳。所以有个笑话说到呢，中国人哦，实在是很了不起。怎么了不起呢？美国人发明一个测谎机，这测谎机能够测速到底你们说谎。这个测谎机来到中国的时候呢，发现了哦，这测谎机竟然讲失灵。通常人说谎的时候，心跳会加速，脸会红，好像光顾那么红。可是呢，中国人心不跳，脸不红，说谎呢到一个最高的境界，测谎机彻底失败了。亲爱的同胞，我告诉大家，不要说中国人，什么人，全世界人，包括新加坡人，全都会说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我都是罪人，明白了吗？好，罪的代价就是死，死后呢且有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，上帝要审判你跟我的罪。所以难怪人会死，死了之后要下地。但感谢主，上帝虽然是圣洁，但是他是公义的，所以差遣耶稣为你为我钉在什么十字架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注意，就耶稣才能够救你，牧师不能救你，长老就是不能救你，没有人能够救你。天主教说教皇能够赦免人罪，那是骗人的，那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就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死后呢第三天复活了，明白了吗？是只有他才能够救你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所以你问我人的罪怎么样得到赦免，你要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，主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洗到干干净净，你就得救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亲爱的同胞，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，盼望待会我带领你们祷告呢，如果能不能信主呢，我会带领你祷告。至于我们信主的弟兄，我会告诉大家，你们要很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我们生活在末世的时代，混乱的时代，你们要小心。今天有很多所谓的教会根本不是神的教会，我告诉大家是魔鬼的教会。他传讲的不是神的话语，强讲的是魔鬼的道理，他要你们跟他一起下地。你以为你到天堂，我告诉你错，你们错了，你们跟他们下地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第一，人的罪是怎么得到赦免；第二，谁能够救你；第三，得救的确据他也不讲。还有今天的教会有些呢用现代的方式呢敲锣我打鼓，又跳又唱又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去找最大的教会，就是我所说的全新加坡最大的教会，你去，他们不讲神的话，他们呢讲的全部是偏离的。问题是你们不会分辨。今天你来到这里，牧师跟你们讲，你们不知道，他们很教会很多人去，在那边又跳又唱，特别是年轻人最喜欢的，哪里都一样。在新加坡，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。我还没回新加坡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台湾，有一个牧师80多岁了，他说有一次有一天教会是灵恩派的，邀请他去讲道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呢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敬拜是敲锣打鼓，大家全部站起来，然后怎么样，又唱又跳。你知道多久吗？你们在唱多久吗？足足唱啊跳啊1.5小时。我问你，如果你又唱又跳1.5小时之后呢，累不累？你说累不累？不像你们这样坐到这里舒舒服服，全部都站起来，从开始一直唱一直唱一直跳，哇，上面在那边打鼓，然后你们在那边唱跳，然后唱了1.5小时之后呢，然后怎么样，好了，现在大家累了坐下来， 牧师上来讲道，你知道讲多久吗？你知道讲多久吗？我告诉大家，15分钟，15分钟啊！我问大家，15分钟听什么道？讲什么道？听得懂吗？明白吗？难怪那里的信徒根本的不明白神的话语，可怜吗？很可怜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跟他讲，这是错的，很可怕。所以我盼望大家，你们呢，休息的时候没有加班，主日的时候，你们呢一定要把这时间分别为圣，来教会敬拜主，明白吗？来这里敬拜主，然后听神的话语。所以今天我总结我要说的，第一，耶稣教导我们，出于神的话我们要遵循，不过出于人的遗传、人的制度，要懂得分辨。怎么分辨？多读圣经，多参加聚会。其次，人圣洁不是靠什么？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这个可以吃，那个不可吃，不是。人的圣洁，第一，相信耶稣，你成为新造的人；二，顺从圣灵，不放纵私欲；第三，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成为新人。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，求主帮助你们，要好好的常常读经祷告聚会，好不好？至于我们当中还没有信同胞，我现在呢带领你们祷告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大家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每个人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向神祷告。在我们祷告之前，我想问我们当中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如果你说我今天离开这世界，我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你来信耶稣，你来信耶稣，只有耶稣才能够救你，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只要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，他就能够救你，他要赦免你的罪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你说我要信耶稣，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，有没有？把手举起来啊，把手就好，放下放下啊，不要东张西望，好，不要东张西望。每个人闭上眼睛，好不好？请闭上眼睛，不要东张西望。今天上帝借着我的口对你说话，如果神的灵感动你，如果你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否得救，那很简单，你来信耶稣吧。如果信耶稣，等一下我带领你祷告，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的话，赶快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话，把手举起来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有谁在我们当中你还没信靠耶稣基督？你说主啊，救我吧，因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愿相信你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好，放下来啊，举了手的放下来。我看见了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时候赶快举起手。好，有的话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好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主的话语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我们感谢上帝爱我们，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苦受死，为的是拯救我们。为着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愿主你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常常读经祷告参加聚会。各位，在我们当中还没信主同胞，主啊，你知道他们是谁，如果他们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，求圣灵继续做感动的工作，开启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他们需要一位救主，而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求圣灵拣选他们，拯救他们，听我们祷告，也为着我们众弟兄姐妹来一个新奇的生活和工作，我们向主你祈求， 保守我们来了一个星期和生活，求主赐给大家有健康的身体，看够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特别是他们在国内还没信主的家人和亲人，愿主与他们同在，同时也带领我们下个星期回到这里一起的敬拜侍奉主。谢谢主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大家起立。